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很好很好，你把它再整理一下，把重点 highlight， 非常好非常好。你 他讲的都见得听的故事很多，而且很简单，讲得很紧凑，很不错。好，下面谁做见证？刚好五分钟，时间把握非常好。还下面说谁做见证？呀，来来来，姚弟兄做见证。
感谢这个机会，让我可以坐在这边。我是跟大家有点不一样，我是从小出生，就是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所以理论上我是出生就得救了，也就是没有什么，好像跟大家都好像说是在人生的当中一个阶段才得救。可是那个时候的得救啊，从小出生，我祖父就是教会的执事，所以我想理论上他也是有把我就是送到教会这样子。那可是那个小时候的得救是不把它当作是一个真的自己心神体会那个得救啊。所以我小时候去教会呢，最高兴就是说我祖父都是一定会在礼拜天早上给我1块钱，那时候在台湾。那他跟我规定说5毛钱是要奉献的，那另外5毛钱就可以拿去吃冰。哦，那我们真的是我那时候的一个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之一，就是我礼拜天就可以有5毛钱可以拿去吃冰，不管买冰棒或是去那菜市场吃冰，所以那是我最去教会最快乐的事情。那个我这样中断也好，那个就是这样，年轻就这样，所以都没有什么起伏，也不会觉得说基督教有什么特别的，那好像是天生就是这样，没有自己的领会。那我自己真的说有自己决定说，诶，我是一个基督徒，然后有上帝这的存在这一件事情，或者我自己真的是有自己有意识，有一个成长，一个决定说，诶，我真的是相信耶稣基督啊，是其实应该是说是后来我真的是求证，然后被吓到了，我才真的是这样相信了。因为我的读书的过程也是从小也都是不错了，在台湾你知道我们来美国的每个成绩以前都是很好，然后也是自己也是相当的骄傲，然后都是一切的读书过程都很 smooth。那时候我都觉得也没有什么需要，真的什么上帝需要我们需要上帝一起生活，或在整个路子当中需要上帝。可是大概我是大概在8、9年前左右，那时候还在东部的时候，我那时候是在做电脑的生意，然后自己也在写一些 program。然后有一次呢，我就是那时候我是做得不错，也是很高兴。可是有一次最让我就是这是一个简短经，就这样吓到上帝的这个力量的时候，就是说有一天我明天要把这个 program 交出去给客户了，然后就是一切都 OK 了，也跟人家收了定金了，就是明天就要 present 给他们这个公司这个 program。 那我在做今天晚上我在做最后的 check up， 就希望表现一个完美的那个一个 program 给人家。结果当我在大概12点以后的时候，都是大家都在睡觉，我自己在那边做最后的 compiling 的时候，发现在这个 program 里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问题，一个 bug， 而且是非常严重，是在那个算钱的那方面，就是这个 accounting 里面的那 bug。 那这个是在一个 program 是挺致命的，人家当人家算钱的时候问题的时候，那肯定是不行的。那我就在那一直弄一直弄，弄了好久，弄到2、3点的时候 repeat 弄了十几次都没办法把那个 bug 修正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紧张，我说这样明天去啊，这个整个生意就没有了，因为一定会有人发现，而且即使没人发现，你也不可能把这个 program 交给人家。我弄到大概快三点的时候，半夜非常的紧张，因为明天9点就要去 present。那我那时候真的是不晓得怎么办，因为已经没有时间，剩下几个小时。那时候呢， 我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就跟神祷告说，神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business， 我如果这样去，这样就整个都损失相当的惨重。然后我就跟神祷告说，诶，你到底是不是存在不存在，我这么改了这么多 syntax， 改了这么多的都没办法把这个问题修正。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我真的一看没什么问题。如果你可以，如果你真的存在啊，因为我现在都没有人可以问了、啊、这个太复杂的一个问题。如果你真的存在，你就让我知道怎么去把它修正过来，或是你就修正我这个问题。我祷告完了以后啊，我就再弄一下，然后再重新把它 compiling， 然后诶，就真的是就好了，就是我要祷告的结果。我那时候真的吓到了，我心里真的吓到了。我说那神你是真的存在，我那时候跟他祷告说，如果存在你就修，那我以后我就相信你了，我就不会这样好几十年都不是真的相信你。那一刹那他就真的是祷告以后就真的是好了，这几秒钟就好。那我那时候真的吓到，我就说哦，那这样好，那神你是真的存在的，那以后我们再说，我真的是相信你了。那在那一次是我的一个真的相信的一个见证啊，因为我跟神一个 deal， 那神真的这样显示让我真的是体会到好像他是真存在的。然后再来一个简单的过程，就是也是那个时候就是生意的一些大起大落，让我在人生有一些比较困难的时期。那时候我觉得不管家人朋友都不至于帮忙我，因为相当困难。那我就像有些弟兄姐妹的讲的，现在人都在困难的时候最能够有时候求神的帮助。那在那个时间呢，在所有的人很难帮忙你的时候，神带我一路走过，但我就觉得是真的是有这些过程，我就真的是相信神。所以我基本上我分了两个阶段，一个我相信我是出生就得救的，有主父那边，可是那是假的，不是真的。那在七八年前左右那个时候的整个经历让我真的是相信神，所以我非常感谢神。我就说一般呢，我以前在年轻的时候真的得救之前，我是表面上是 strong， 可是其实我们人都是非常的有限的，就是在这世界上都有限。可是我相信神以后，我的那个strong 是真正的。所以我现在虽然还是一个肉体之躯，可是我知道我的内心是比较坚强，而且是非常有神的依靠的。好，这简单讲，好，谢谢。
好，
这个
聊弟兄见证的确是跟别人不大一样，因为家庭不一样。
邱兆
女士，邱兆女士，邱弟兄，讲错了，为什么想到姚弟兄？邱弟兄，因为邱跟姚这个广东话一样的。邱弟兄，对不起，邱弟兄，这个生在这个信主家庭里面，但是我希望呢，你在见证的时候讲几句话，你后来说明了，刚开始不要给人印象生下来就得救啊。你说我生下来就是基督徒家庭，从小就明白道理，所以信主对我不很难，已经信了，但什么叫信，并不真正明白。这几句话作为安排呢，这个防对性比较稳定啊，所以这样讲的话，你以后随便说是往哪个方向发展都很容易了。你这个没有讲呢，那你到底什么时候得救，那就麻烦了，人家一问呢你就讲不出来，你到底有没有得救也很难说。你小时候已经信主，而且在我想你是主日学，你祖父是执事，在这样环境长大，从来没人怀疑你是不是信主，一定信主，对不对？而且恐怕你很小就受洗了，也没人怀疑，怎么说你没有得救呢？要引起很多问题。所以你说我是很容易接受基督教的信仰，基督信仰道理都懂得。如果我相信你在小学的时候一定人家问你对答如流，对不对？基督耶稣钉十字架，这个第三天复活，你一定会回答。你并不是不接受，但是对于你来讲信心得来太容易，所以不是很珍惜。这句话你讲了，你先铺了个底之后呢，讲这个大家就明白了。什么时候真正珍惜说是神是可靠呢？然后你讲你这个修电脑的做这个程式的问题，这样听起来别人就不会在真理上到底是他得救没有，这个是叫人思想就是摇摆，不容易打到他心里去啊。 这个你是很特别，是真是神恩典在你家里好几代，你祖父就信主到你现在三代啊，这个是很感谢主的事情，很好。这个你也不要说出生证就是假的，这句话不需要讲了，出生证就是不是真是不是假，我也搞不清楚，你懂我意思吗？没有人搞得清楚。你什么时候在你幼小的心灵里面接受了真理，其实应该是信主了，应该得救了，可是对你来讲呢，你不珍惜，还是一样嘛，我还凭着自己，我还有读书不错什么，这样听起来顺了很多啊。你也不要说得救是假的，这个话千万不要给人找麻烦，还对方没有信主跟你讲糊涂了，你又说是得救，是后来说是假的，那到底怎么样，他要问你讲不清楚，你就说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你就从人看的正在基督徒家庭接受福音的道理，接受基督耶稣的信仰很容易，这样就好了，那就很好，这样就很好，只要头上的改一改就好啊。后面讲就很，也千万不要说得救是假的，这个话不要讲，因为很难说，我也不知道你怎么得，你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得救，对不对啊？所以不要去讲那有疑惑的事情。下面谁说先生？凯旋，有有有。
我讲两件事哈，第一件就是我是怎么样被一个姊妹就是带我信主的，第二件事就讲我怎么受洗的，其实很讲起来很有意思哈，我以前我是因为我88年来美国，后来有一点事情，我就因为那时候我们是智慧留学，我没有钱，所以我们要去打工赚学会嘛，那我那时候在纽约去打工。我在打工呢，我在一个中餐馆打工的时候呢，我们因为那个是个外卖店，所以我什么事都要做，接外卖，还要给他们什么切切菜啊，包包圈卷啊，什么事情，所以这些都要干。那有一天中午休息时间，我就在那边正在切白菜，你知道那切白菜吗？刚刚刚刚刚刚，我切很快的，一边切一边切。然后因为我们的老板娘她是个基督徒，所以就有一个姊妹呢，大概听说这里来的一个大陆来的一个年轻人哈，在这边打工，所以他就两个人，我记得两个人，他就走进来了，看到我在那边切菜，他就站在我面前，然后他就说啊，某某，他当某某先生啊什么，你信主了没有？我说没有啊。然后他说那你要不要信主啊？我说这人真的很烦啊，我说我正在切菜，你跟我讲这个话干嘛？我说你我说好吧好吧，信信信吧信吧信吧。那他就说那好，那我带你做个祷告好不好？我心里想 OK， 那你赶快祷告走吧。那我就一边切菜，我真的还一边切菜，他就替我祷告。那我呢，其实我还都没低下头，反正我还继续切我的菜。那他就说他就替我祷告啊，他们也有，那我他说我祷告一句你跟我一句，我说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我就这样子跟着哈，跟完了以后呢，诶，这事情就过去了，过去了以后，然后那个老板娘她说：“哎，那你现在，接受了，那你现在跟我去教会了。”说教会是在哪里啊？那就好吧，那就跟去嘛。礼拜天就去了，去了大概一两次以后，哎，发现还不错，感觉还不错哈。那就后来我就离开那里到加州来了，我就没有继续了。可是后来就是那时候我就跟施丹的这个俩打电话，刚好他妈妈那时候生病。我说哎呀还不错呢，你就不然你就去教会吧，去看看吧，可能他们会帮助你，好像还不错的。我就这样子，我跟他打电话，他说那我自己也没有去教会，那我就 OK， 那就过了一段。后来过了一年多他就来美国了，他在我的电话讲，那他后来就在大陆就信主受浸了，太奇怪了。那我这边什么都没有。那后来他出来以后，他因为他是信主了，已经是，所以说就找教会。那到后来就 OK， 那就找到一个教会。那当时找到一个教会的，那就讲了我第二件事情。那我怎么受浸的？那因为我们到那个教会是我们当时是叫地方教会哈。然后那个有一次的一个弟兄，他因为到就关心我们嘛，他说哎。他说哪一天到我们家来吃饭啊？那时候很高兴有人请我们去吃饭哈，我们就那我说好吧。那天他就有一天星期六还是什么，他就开了车带着我们一家三个人就到他家去了。 到他家了以后呢，然后他家很大，我记得，然后就在那边吃饭，我们坐一桌，那个弟兄坐这里，我坐这里，然后还有一些他邀请的一些弟兄，他就问我，他信主了没？我说信主了，信主了，信主了。啊，好，很好，很好，然后就他说那受浸了没有？我说什么叫受浸？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如果受都叫受洗吧，对不对？因为他们讲受浸，我说什么叫受浸？他就是到浸池里面去浸一下，这个表示你那个已经变基督徒了。我说哦，这样子啊。我说还没有啊，那我说还没有受浸啊。那个弟兄很好啊，他说没有，那还等什么了？走了，今天晚上就去，所以就把我抓了，很有意思啊。就这样，我没办法，就跟着他到楼上去了。他就到那个浴缸里面把那个水换满水，然后就给我一套衣服，就让我换一下，然后就 OK。就把我抓了，就在浴缸里就把我浸了。浸了以后呢，然后也在但旁边很多弟兄姊妹唱着考了日考了，我听得很高兴，哎，心情很愉快，哎，就这么受浸了。所以我到现在为止，我遇到好一些资深的牧师，我都还会问这个，我这个受浸算不算？那每个牧师都没有给我一个答复，确切的答复。后来很多弟兄姊妹跟我讲，你自己心里信了就好了。啊，那个只是个仪式，我想我一直在问我要不要重新再洗一次，可是很多人跟我讲不要去再重新洗。Anyway， 反正就是我的两件事，一个就是觉知，一个就是我受浸，就是很奇怪的很好玩的经历。那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就是我真的受浸加入教会以后，我都很喜乐，都很 happy。 那我在教会也做很多，也愿意为主做很多事情。那我觉得我们这个这一家人好像都还是比较很什么，很喜乐，哎呀，很想那个 anyway 很蒙福也、yeah。 然后还有什么没有了？好，那我这个讲这个，我讲见证呢，我就要告诉有一些弟兄姊妹，那些很多人很怀疑，你们很多人都说哎呀要这样又那样，很多人很多怀疑啊，其实有的时候你都不用怀疑，反正信了就好了，所以说我就这样。Okay。
这个地方教会有一段时间，他们有各种运动，有一段时间鼓励人即刻受洗，即刻受浸，一清楚则就即刻受浸。那怎么办呢？就在澡缸里面，很多人在澡缸里信主，是来受浸的。至于说算不算，其实圣经没有规定一定要在犹太河受洗，对吗？所以我们都不在犹太河受浸，那没有标准受浸的方式。而且浸礼之争呢，是几千年来一直，两千年来一直有这些问题，到底什么是对的，受浸还受洗，这个弄了很久都没有一定的答案。只是呢，受浸所表明属灵的意义，你若明白啊，那就是受浸了，受洗了啊。所以回答你的牧师也没有错，如果你认为这就够了就够了，这就是了，就是了，不需要再一次另外受洗。但是呢，很多的时候如果你心里不坚定的话就很麻烦啊。如果你确定自己得救了，已经在众人面前公开见证，公开是几个人，众人几个人呢？不一定很多人，两三个人也是公开，啊，不是暗中做的，不是秘密受洗的。我的确跟有些人试浸过，因为他的身份很特别，不愿意太多人看见，只有很多少数，只有少数关心的人，就在我那时候我家后面有一个 jacuzzi， 就在那里受洗，可以了，没有问题。啊，很多人在游泳池受洗，那游泳池跟澡缸差多少呢？也没太大分别，大一点。啊，除此以外没有分别，只要有一个，而且谁跟你施洗不要紧，不一定要牧师施洗，任何的基督徒明白真理的都可以施洗。腓力也不是牧师，也不是使徒，照样给人施洗。啊，圣经有这样例子啊，而且保罗不一定喜欢跟人施洗，那么他不施洗谁施洗呢？不知道。啊，跟人没有太多的关系，这个问题可以确定，因为在教会历史上面。不以人废礼啊，因为在奥古斯丁的时候有一段时期，他们在逼迫中间有些人放弃信仰啊，那么这些人曾经为人施洗过，那么被施洗的人是不是不算呢？ 奥古斯丁说不是，洗礼是神所定规的，所以跟人没有直接的关系，你不能说我是因为某某人受洗一定比较可靠，没有这样的事情啊，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很重要。其实是在凯旋会讲故事啊，讲得很有意思，大家笑得不停。世丹要不要做见证？
要不要，他讲了，所以我必须补充他。
我就知道他一定要讲。我就知道你要来补充。
我是学生会讲，但是你要等到我开始讲才算时间吗？
OK， 我呢，我要讲我的那个得救见证是，他是88年来到美国，我是91年，在他3年以后来到美国。那你大家都可能对我们大陆的情形比较知道，我们其实是经历很丰富，我们经过了文革，然后我们也经过了叫做四人帮粉碎哈，不懂你们懂不懂？But anyway， 我和凯旋都是属于77年就考入大学的。这个如果在有一点大陆背景的人呢，就会知道，那简直就是天之骄子，因为是10年冻结浩劫以后第一次高考。那我们能在那么百万大军过独木桥的情形下，我们两个人都就是考入大学，虽然不是重点大学，但是 anyway， 在那种情形下，基本上是百里挑一的那样子，在那么好的一个情形下，后来我们两个人有工作，我在大学里面教书，他在医院里面做外科医生。但是因为大家那时候都喜欢来美国嘛，那88年他来到美国，那时候Daniel 才3岁，那我就也是做好准备，知道说先生去了，我大概在一段时间里面应该也是要来到这边跟他团聚。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为什么后面3年才来？那个89年就发生了民运，那我们是在大学里面做事的话是很敏感很敏感的。然后又在差不多在同个时候，我母亲患病，那患得很严重的病，那对我的压力就很大。那时候我就不晓得说我是要走不走，然后 Daniel 才3岁，然后家里还有公婆，因为凯旋家和我们家都不是很多子女，那在这种情形下真的是很无助。然后我又面临就是很多这样子的你知道那个大学里面是很 sensitive 的，因为那时候民运都是在学校里面嘛，然后对出国啊什么考就变得审查变得很严很严。那每天早上呢起来还要面对，我要带着我妈，我要非常非常 patient 带着她去看病，因为等于说我也是在家里面，我们家没有男生嘛，那女生就是当男生用，基本上是这样，所以很多的东西都压在我的肩上，早上要送儿子去学校，然后呢回来。在这种情形下呢，凯旋在美国，我又很想去又不能去，那他就跟我说打电话跟我讲说你去教会。那真的是很感谢主，也是很偶然的机会，有一天我在路上就碰到了我以前中学的一个英文老师。你知道以前也是有这种洋人的学堂开在福州这样的地方，所以他们等于说是基督教背景的这个老师，但文革时候他们都不能够表现出来。然后他就问我现在的情形，但老师中学老师对一个他的学生能够考入大学又这么优秀的话，他基本上是很赏识的。然后他听说我的情形以后呢，他就带我去教堂。那在那种就是很无助的情形下，我走入教堂的时候，那个 peaceful 就给我了很大的震撼。然后就以后在那段时间里面，一直到我来基本上都是把自己就是交托给主。那我也不晓得说我什么时候能来美国，我的母亲最后的病情会怎样，是我去那是跟 Daniel 一起去呢，还是我自己先来。那凯旋在这边自费打工也很辛苦，各种各种的情形，我就是借着祷告，然后把自己完全的交托。那讲到这个事情呢，我也要说明一下，就是虽然我们在人生是在很高的阶段，然后我经历了很多，我们来到美国我自己个人的特别的喜欢的金句，刚才大家有讲金句，我个人最喜欢的金句是一天的忧愁一天担就好了呀。很多的事情你不晓得，上帝也许给我们是最好的，但是那个时候你并不知道那个 moment。 那来到美国以后呢，我又经历很多， 那88年我们去签证，如果没有人知道的话，我不晓得别人的签证情形是怎样。我 anyway 我去过美国领馆，去过6次，每一次都被打回来，那每次受到的那个就是冲击都很大。我真的不晓得我什么时候能来，是甚至凯旋都做回去的准备了。那就在这个时候，有一天我就带着 Daniel 我说那我们一起去。后来我们去签证呢，签证官一句话都没，就我们两个人就过了。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很感谢主，因为你不晓得这个主权在神，什么时候是最好。但我母亲的病情也蛮稳定的，我们就来了。来到美国以后呢，我就是固定去教会，然后儿子也是跟着我去教会。那我受洗是在90年的9月。那时候国内对这种事情还是很重视，甚至还给我出具我受洗的证明书，他说你也许拿到美国去会有用。我真的也不晓得这个东西需要交给谁，但 anyway 我就是有在公开的这种形式下受洗。所以这一点呢，我也要为大陆做一个说明。很多人都说是受逼迫，其实我自己在大学我是很 sensitive 的身份，而且我在公开的场合下受浸，跟我一起受洗的还不止我一个人，大学老师好多个。而且我们也没有说需要跟人家有什么隐瞒，好像我都不觉得说有说逼迫我，所以有的时候我会对这种事情我会很有我自己的看法。我想有的人可能是为了借着这个呢，是引起人家的注意还是怎样的，可能就要说的比较难一点，但也许是他还有其他的经历，我们不做更多的评判哈。那来到美国以后呢，我觉得对我来讲更难的事情是我们两个人要面临的挑战，因为我们两个人从很高的位置，有一天我们要就是要谦卑下来。他在餐厅里面打工，我基本上是什么事情只要能够让我做我都去做。然后我听说别人说可以做 babysitter 可以赚钱，我也想去做，做 waitress 可以赚钱，就是等于说我要帮助他把他的学位读完，因为自己赚钱很辛苦等于说我们他要做一下停一下，做一下停一下。那很感谢主的，我是在没有多久以后呢，我有一个机会给我到北加州去实习。到北加州去实习呢很对不起，我知道我的时间已经过了哈，但是然后呢这个时候真的是，如果在我身边的人都知道 Daniel 的整个成长过程呢是蛮我们的环境就是很辛苦了。他等于说六岁来到美国，一直到什么时候他基本上是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过的。我晓得说现在我敢这样子说，在以前我是不跟人家讲的，因为按照美国的法律，你知道说是13岁以下吗，还是11岁以下小孩子不可以单独在家。我就是每天都祷告神，我说派天兵天使保护他。那小孩子真的是很懂事，所以他在这环境里面长大。我另外一方面就说上帝给我们的，就是有的时候经历一个苦难，经历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也许是让我们的自己的一家人呢，就是能够感觉到神的恩典。那小孩子非常懂事，很善解人意，这么多年反都没有出事情，一直到后来很多人问起我们来，就是说，我说真的是靠神的保守。所以当我们就是愿意这样子做，我们也愿意什么样的都去做的时候呢，神跟真的是给我们的祝福。现在目前我可以这样讲了，基本上当然我也不晓得以后还会怎样，我就是愿意有信心去依靠神。那目前我和凯旋的工作应该来说都是还算是蛮稳定的。我们不是说有多好的收入，但是我就是说上帝给总是，我爱用这两句话来勉励我自己，上帝总是给我够用，而不是给我所要的。我也常常用这个话呢去激励别人，因为尤其是我们到现在20年以后呢，可能你回头去看，很多人也许就很为我们感到惋惜，说啊，如果你现在留在大陆 You never know， 但是我们一直都坚定我们拿到的是最好的。那我还要感谢主的是，因为我们经历了这样子，那我和他两个人都有心，只要我们就很愿意为教会做一些事情。因为我们所以说他给我最大的感动就是，他一旦工作在 UCI 的时候，他就是很坚定的，就说他把教会的最辛苦的这个上司啊，他就接过来。然后大家给我很多的反馈，就说啊，这个师弟兄做事都是笑呵呵的哈。 都是很喜乐。那我呢，自己个人还有一句特别喜欢一句金句，就是施比受更有福。那这么恰巧我们两个人又都姓施，有没有呀呀？所以我们真的是，我觉得上帝给我们这家里面的恩典真的是很多啊、特别要做一个再做一个见证，就是我们的小孩，我倒不是说他读书有多好，或者做事情有多优秀，我最大的安慰，我也想跟各位讲的，因为大家家里面都有这样小孩，我最大的安慰就是我们家小孩的信仰，因为他从小跟着我们，特别是在十几岁的时候，虽然在那段时间很困扰，可是他的信仰，尤其是到他大学中间和大学毕业这个东西呢，我真的是很，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周遭很多的大家的子女都是有，他们也来教会，他们是不是很清楚很清楚，我就看见我们的小孩对信仰非常清楚，他在很多的预示上，他有的时候会跟我们说为我祷告，为我祷告。那小孩子这一点我们真的是很安慰，然后更安慰的是他现在因为他的信仰，所以他找到的未来的这个对象，还有这个未来媳妇一家人，他们都是信主的，这是我们最大的安慰。所以就是说靠主，靠主得胜。
超过半个时间，
不要紧不要紧。好，今天我们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这个师长讲的见证亚洲哈，他意思，他我知道他很会讲话，而且有血有泪，真的讲得很好，真的讲得很好，真正不容易。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不过呢，这个做见证啊，活泼生动，这个是你自己经历，要从心里面讲出来最要紧啊。我想师长讲的，所以我刚才说要有点活泼，其实不是活泼，活力哈，活泼。讲的活，因为你自己经历是你讲的最容易讲真实啊，给人感觉很重要。什么叫见证？凡是真实的都是见证，如果不是真实就不是见证。所以我们讲自己事情，千万不要把它讲得跟假的一样，也被讲得无关痛痒啊。讲的时候一定要刻意把个人感觉放进去，这个不算过分啊。好，今天我们时间就结束了，我们祷告。主，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有机会讲到我们自己得救，讲到我们蒙恩的经过，但愿你用这些见证来帮助人，引领他们来归向你。我们把这些弟兄姊妹们见证，还有一些没有时间讲的，都给我们都交在你的恩典中间，叫我们在你面前有学习有领受。听我们的感谢，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